们的天父，孩子，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段时间，好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宝座前，让我们来见到你的荣耀，让我们来看见你的奇妙。我们也谢谢你，主，你今天就在我们当中，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恳求你的圣灵现在就对我们说话，亲自来教导我们，来明白你的话，也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因为我们认识的真理，我们就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开始上课之前，我们要讲个笑话哈。你知道有人那个学那个兽医哈，有一个人，他大学里面就去学，他专门就是学兽医，但是他很担心啊，那个毕了业，那个没有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所以他就为自己预备了退路。他又去学了他的第二个主修是什么呢？就是做标本。后来他真的毕业了，他两个双学位，兽医做标本。然后呢，他在他的名片上面就印兽医做标本，这个某某某史密斯医生，你把你的宠物送来给我，无论如何你都可以把它带回家，无论如何你都可以把它带回家。好，这个笑话跟我们今天以期结束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就是有关系跟没关系嘛，不要害怕嘛。有关系，有关系。好，什么关系？都能把动物带回去，带谁回去？啊，带谁回去？在以西结里面，大家最关心的是，他们这些被掳的人回不回得去？那问题是，他们回去的时候，是活着回去，还是看起来像活的那个标本回去？那以西结书里面告诉我们，神给他们一个极大的应许。极大的安慰，是的，你们要回去，你们回去的时候不会是死的了，那也不是只是医好而已啊、哦，神还要使他们复兴，他要重新建立一个很强大的以色列国，而这个国家要存到永永远远。好，谢谢你们，现在我讲笑话你们都知道会跟今天的上课有关系了。好，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然后在正式进入以西结书之前，我们还要来看先知书预言啊，实践的阶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以赛亚开始，到耶利米，到以西结，到但以理，我们可以看见他所说的这一些预言，其实他看的是很远的。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他有不同阶段的实现，一个是及时的，一个是不久的将来，一个是末世。在以西结书里面有怎么样的这种阶段呢？及时的就是他们被掳了，但是城耶路撒冷城还没有破，国家还没有亡，但是神跟他们讲说这会发生，就真的发生了。然后呢，不久的将来是什么呢？他们还会再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去，这些被掳的人还要再归回以色列地。然后什么叫做末世？我们看见在以西结最后的意象，就是有一个圣殿，这个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很雄伟的一个圣殿。这个圣殿是什么时候才会实现？不是他们回归之后，而是还要在很久很久以后。那这个是阶段性的这个实现。然后呢，实现的方式有实体的实现跟属灵的象征。那我们在进入这个预言的时候，在进入意象的时候，我们会有更深刻的讨论，为什么神要这样子的来告诉先知，叫他来传讲这些预言。他是要让我们认识，第一，神是信实的，他所说的这个及时的跟不久的将来都已经实现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对末世的这个预言也会实现， 他所说的话不会有错，他所答应要成就的事不会落空。然后他也告诉我们说，神是掌权的神。在这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当中，都有神的心意在，神要成就他所定义要成就的，就算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在我们觉得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再实现，但是我们可以相信神是掌权的，因为他是可以信靠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他的权柄是要超过我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历史事件。好，我们进入以西结书的背景。这个希伯来文啊，博大精深，这个整卷书48章啊，就头三节就把背景交代得清清楚楚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一起先来读这头三节。第一章，以西结书的第一章1-3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请翻开你的圣经，以西结书第一章1-3节，请。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好，这一三节里面第一个跟我们讲发生的时间，30年4月初5日，这个30年，我们如果看英文还有其他的翻译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是说我的第30年，就是说他那年他30岁。是，然后第二节的时候让我们看见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5年。约雅金王被掳，这是第二次的被掳，这之后的第五年。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发生的地点在加勒底人之地，就是在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然后什么事情发生了呢？是神的话临到以西结这个人，然后呢，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看见了神的异象。然后我们先来看这个以西结这个人。第一个，他的身份，他是一个祭司啊，他是在30岁的时候神的异象临到他，但是他在30岁应该是祭司开始上任做祭司的工作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有没有圣殿让他去工作？有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不在耶路撒冷了，他已经被抓到巴比伦去了。巴比伦有没有圣殿？没有，巴比伦没有圣殿。所以对以西结来说，他那个时候是失业，他不仅是失业而已，他还失了自己的身份，他失去了他人生的定位。你知道当祭司的人不是说像我们这样念4年本科生出来就可以当祭司，或者是再多念 两年的研究生就可以当祭司，或者是再多念3年的博士班就可以当祭司，没有，他是从小开始。那还不是随便谁说我想当祭司就当祭司，只是要看他的爸爸是谁，看他的祖父是谁，看他祖父的祖父是谁。这个是只有立位支派亚伦的后裔才可以做祭司，也就是说就是他们这个整个家族就已经定好了他就是要做祭司。但是当他已经是可以做祭司的时候，他没有一个圣殿可以让他来做祭司了，所以他是一个失业的祭司。好，但是他虽然不能做祭司，神给他一个新的任务，神让他看见了异象，神要他做先知。 然后呢，时间是在尼布甲尼撒王第二次攻略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时候之后的第五年啊。我们从之前的耶利米书跟上个礼拜的耶利米哀歌，我们可以稍稍体会犹太人那个时候的心情，很可怜啊。虽然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城还在，这个国家还没有亡，但是已经是摇摇欲坠了，差不多了啊，没什么气儿了。但是神这个时候来对他们讲话，然后呢，把那个大而可畏然后又荣耀的那个意象来显现给他们，然后神还有这个安慰的信息要给他们。然后呢，这是在被掳之后的第五年，以西结第一次看到异象。为什么这个第五年有意思？你想想看，他们第一次，他们被掳，第一批被掳了，然后第二批被掳了。他们一开始心里一定会想说，我什么时候能够回去，对不对？就像之前那个马拿西王，他也被抓过啊，可是他也被放回去了，所以他们也就想说，好，那这次我也被抓了，那说不定我就待个几年，我就回去了。一年一年过去了，那他不能够总是那个行李打包好就放在那边老是等着回去嘛，对不对？他还是得把行李打开，还是得在加勒底，在还是得在巴比伦过活嘛。所以五年的时间他们已经在那边慢慢的渐渐的安定下来了，很想回去，但是也开始接受不晓得什么时候可以回去那个事实。这个时候神的意象临到以西结。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以西结呢，他是一个顺服忠心的仆人。为什么这样子说？首先他第一次神在给他这个意象之后，我们来看他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先来翻到第三章第十五节，以西结书的第三章第十五节，我们来看看以西结在看，就他的第一个意象是大概第一章开始到第三章哈。第三章的第十五节怎么说？我从第十四节开始念。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激，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我就来到提勒雅毕，住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那里。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七日。所以他第一次见了异象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好高兴啊，就像诗歌说到山顶上去传扬这样子吗？他首先的情绪反应是什么？心中甚苦。他在他要传讲的那个信息的百姓当中悠悠闷闷坐了七日。悠悠闷闷不仅是他说他忧愁，闷闷的意思就是说不说话，谁让他说话，只是实在是苦到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坐了七天，是他第一次的反应。但是我们再接下来看到十一章，我们翻到十一章的二十五节，我们来看这是第二次的异象之后他有什么反应啊？第十一章的二十五节一样，二十四节说灵又将他举起，怎么样怎么样。二十五节说，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这一次他就直接讲了。等一下我们来看他到底听的对象是谁，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为什么他第一次会有这样子的反应，然后开始第二次异象之后他是这样子的反应。然后我们再来看你的讲义当中，我列出了神要他做的一些象征性的动作，是在你的讲义的第三页，有十二个象征动作。为什么我们说以西结是一个顺服忠心的仆人？不只是说神叫他传什么他就传什么，我们来看看神要他做什么。好，有没有人很快给我念一下这个
list.
云云很快跟我念一下第三节，第三页。第三页十二个象征性动作。第三页我下面有那个有 page number, 有那个页码可以看一下。不是不是，就是这个练，就是这个一条一条就这样练、念出来就可以了。
暂时成为哑巴，围困耶路撒冷城，向左侧卧390日，向右卧侧卧40日。第四是按时吃饼喝水。第五是以人什么？
粪
呢？人粪烧烤大饼。第六是剃发，七是扮演难民。第八是胆战吃饭，惊慌喝水。第六是弯腰叹息吧，这是那个繁体字哈。第十是定出二路。第十一是丧妻不可举哀。十二是连接两窝帐为一。
好，这十二项如果神叫你做，你会做几个？你们想想看，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只睡一边，只睡一边哦，你不能翻哦，你就只能睡一边啊、哦。不是说你习惯不习惯，就是你只能睡那一边。哦，你还不能说那个半夜先躺平了，然后休息一下，再回没有，就继续这样躺。每一天连续几天你可以躺。有没有人愿意试试看？没关系，你就先放在椅子上就好了。有没有人可以试试看？你觉得你可以试几天？两天、三天、一个礼拜，有没有？以西结要躺几天？左边躺几边？躺几天？390天是多久？一年多，一年又多一个月啊。然后呢，还要再向右边躺哎。等他差不多已经习惯了，已经可以不翻了之后，神就让他说：“好，你再换右边。”你做得到吗？他做了耶，然后神还叫他做什么？他说用人粪烤饼，还好。他说对不起，我是祭司，我实在不能忍受这种污秽的事情。神说好吧，你就用牛粪烤好了。神叫他做的这些事情，不是说只是他难做而已，啊，我们凭着一点意志力也可以了。有没有想过他周围的人会怎么想？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邻居、他的弟兄姐妹、他那些同样都要成为祭司可是都当不了祭司的那些人会怎么说他？神经病，谢谢你很诚实啊。他忍受得了那种压力吗？他的面子在哪里耶？他本来是祭司，本来是应该有一个荣耀的受尊敬的身份，今天他要做这些事情，不仅仅是难做，还要受人家的嘲笑。这为什么他做呢？第一个，神叫他做了。所以我们看见的就是以西结他对神的忠心。当先知不容易，而我们看见从以赛亚开始，接下来这个大先知小先知通通一样都很难很困难，可是同样的也在教我们，告诉我们也许我们没有像那个以赛亚以西结那么伟大，但是神同样的都托付我们有信息要来分享，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也是忠心的来分享了？好，我们来想想看，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接下来我们的这个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在巴比伦的加巴鲁河畔啊。好，然后时间是主前的593到571，我们之后在讲义上面有年代，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然后他的听众是以色列人啊，一开始是那些先被掳的人，那后来呢城破了，还有很多很多的人陆续又被抓来，所以他的听众会越来越多。但是神怎么形容他的这些百姓啊？我们来看一下 在第二章里面的第一到第七节，然后第三章的第四节到十一节，哈。神在说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用什么来形容他们？他说他们是额间心硬的人。什么叫做额间？额就是你的额头，间就是什么？坚硬。啊，什么叫做额头坚硬的人？韩国话哈，骂人家是石头，啊，是什么意思？顽固，好，顽固到就真的就像石头那样，是一个很鄙视的。所以你那个人家听到人家叫你石头，千万不要很高兴，以为人家在称赞你长得很坚固，不是，他在说你头很硬哈。然后呢，还说他们是什么？是悖逆之家。什么叫做悖逆之家？不听话，不孝子。神讲这些话，他的心情是什么？他不是只是在指责，不仅仅在骂那些以色列人而已，他是在讲自己耶。他是以色列人的神，他是以色列人的父。你想一个父亲这样子的来叫自己的孩子，说自己的孩子是像石头一样，是悖逆的不孝子的时候，你想想他的心是怎么样的心情，是多么的痛，多么的不忍，真的是很盼望他们快快的得到那个真理。就像我们在箴言书里面那个常常跟那个儿子讲说，儿啊你要听啊你要听啊，从以赛亚开始就讲，已经讲了几百年了，到现在都被抓了还不听，就不得不用这种很尖刻的很难听的话来叫这些他的百姓他的孩子，说他们是额间心硬的人，是悖逆之家。当神在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先忍住我们心里的不痛快，我们来想想看，神从哪一个角度，从哪一样的心情来说出那么难听的话。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之后会看见神真的是用很难听很难听的话来讲这些人，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神是用那种真的是形容他们非常非常的不堪。到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来体会神不是一个轻易发怒的，神是会长久忍耐的。他说出这样子不堪的话，这样子的责备的话，我们可以想想看，到底这一些人做了多么大的恶事来得罪了他。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以西结书啊，他在写这本书他的视角。什么叫做视角？就是你站在哪里看这件事情，站在哪里看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等一下哈，我那个马波跟我们身高差很多，我可以跟你保证，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世界。好，以西结书是从什么样的视角来写的？神把他带到哪里去？他是人在巴比伦没错，是在河边没错，但是神把他提到天地之间。为什么要让他从天地之间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神要让先知看到的是神的计划有多么的广，多么的大。然后呢，他要他看见的是神的能力是超越的，然后神的心意是深远的。同时他也要让先知知道，我们不可以不需要只看见眼前的那个难处，这个难处是真实的没有错，但是我们的神是超越这个难处的神。不仅是他的能力，他的荣耀超过这一切，他的主权是要超过这一切。他要让先知看到，同时他也要他把这个信息传给以色列百姓，
是一个超越的角度，是在天地之间来看这件事情。所以现在我们就想想看，今天我坐在这里，或许就像以西结书这样子，已经以西结一样，已经慢慢习惯了在这里生活。我心里曾经有一些伟大的计划，我曾经有一些伟大的梦想，神也许有给我一些重大的托付。那现在呢？我到底我的身份在哪里？我的人生的定位在哪里？我是不是就像以西结那样子，就为了因为现实的困境，我就好像被局限在这个小小的加巴鲁河畔而已？我们今天愿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重新的以神的角度来看，不仅仅是看以西结书而已，是看神怎么在这个历史当中掌权作王。那我们也盼望的就是神给了我们这个新的视角之后，他把我们提升到天地之间之后，我们的生命是可以不一样的。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在以西结书里面让我们看见了神很多的不同的面向。首先我们来看，神是彰显权柄荣耀的神，他的主权呢是掌管受造的世界和历史，他引发事件为要成就自己的旨意。上个礼拜讲华姐问我们，以色列人被掳，犹大灭亡，耶路撒冷被毁，是谁造成的？那我们从先知书，从一开始的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甚至到之后但以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是的，是以色列人做错事情，神要惩罚他，然后他让亚述，一开始的亚述，然后后来的巴比伦，成为神的工具来处罚他的百姓，神的百姓。这神在这当中，他一直是引发事件的那个掌管主权的神。那同时呢，不是只是说管教这个孩子就好了，他还要让神，还要让他自己的名在外邦当中得到称扬。当我们进入到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些被掳的人，他们怎么样在外邦的人当中，在外邦的王面前让神的名得到彰显。然后以西结书也让我们看见坐在宝座上的神是何等威严荣耀。我们进入新约之后，我们喜欢唱耶稣恩友，我们觉得神跟我好朋友，我们忘记了他还是那个坐在宝座上面威严荣耀的神。然后以西结书很明显的告诉我们，神要彰显自己。常常可以读到的就是知道耶和华是你的神，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这样子类似的话一共出现了65次在整卷书当中。然后呢，神的意象是主动向先知显现的。神的意象这个词还很特别，这个意象一直都是复数，然后它是用神，它不是用耶和华，有什么区别？都是指同样的，都是指我们伟大的独一的真神，但是用神是象征，是表达他的威严。用耶和华的时候是象征他跟我们的亲近，所以他的这个神的意象出现的时候，是让我们看见神的伟大、神的荣耀、神的权柄。然后呢，从一开始第一章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章，我们可以看见的是神一直都是同在的。不管他们在哪里，耶路撒冷也好，巴比伦也好，神没有离开他们。然后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神是掌管万国的神，这些国家是神用来惩罚以色列人，没有错，他们是神的工具，但同时他们也必须要为自己这个过度使用暴力向神负责，所以神是要来审判这些万国的。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神是
动态的神。怎么讲神是动态的神呢？神的荣耀可以离开圣殿，也可以重回圣殿。神的灵可以在耶路撒冷，也可以在巴比伦。然后我们在第一章里面看到这个四活物的这个灵活动向啊，就成为这个神的灵活，这个随意随着他自己意思走来走去的这个标记啊。我们在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看见有的人讲，有一个人有人这样子讲说，神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啊，神就成为流浪的神。这听起来这个很让人感动啊，神流浪，所以我们要请神再回来啊。那神有没有流浪？没有哎，他自己知道说他要到哪里去，他离开了耶路撒冷，他可以同时出现在巴比伦，他可以再回到耶路撒冷去，他是随着自己的意思，他的灵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那我们同样在以西结书里面也要看到的是，神是公义且恩慈的神，他一再的责备警戒以色列人，然后呢他还要严厉的来处罚他们，就像今天 Reverend Schwartz 今天对我们讲的一样。但是他同时他要应许回归重建安慰跟再临。这个希伯来文博大精深啊，不仅全书的这个背景在头三第一章头三节里面我们就可以读出来，我们回归这个字啊，还有很多很多很深刻的意思。他们都在想说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他们也听说了谁应许他们只要七十年就好，数日子七十年一定会回得去。但是神要的回去是什么样的回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回归这个字到底有些什么意思。悔改，神要的是人心的悔改，这个字还是回转向神。你不是只是说我觉得很 sorry， 我做错了事情我觉得很难过而已，而是说我要转过来回到神的那边去，然后还是一个恢复。是的，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这不是只是回去而已，神要再重新再恢复这个耶路撒冷的荣耀，然后还是复活。我没有用 resurrection 这个 resurrect 这个字，是因为有人说 revive 跟 resurrect 是不太一样的。 revive 的这个复活的就是说你死了活起来，但是呢后来还会再死，就像拉撒路那样子啊。但是等到我们 resurrect， 我们再一次我们的复活的那复活的时候是有荣耀的身体，像耶稣那样子的复活。那不管如何，我们目前就先用 revive 这个字，神要让他们复活。因为以西结书看以西结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他们不仅是死了，是死透了，不是像那个拉撒路那样子埋四天，死了四天埋在坟墓里面而已，还是只剩下枯骨而已了。神要他们再活起来，那不仅是还长肉出来而已，还要让他们成为有灵的活人。神要让他们 得到的是这样子。神是信实的神，他所说的他必要成就。那我们就来想，今天我们从以西结书里面看到的神是这样子的神，他是荣耀的，他有权柄，他向我们显现自己，他是掌管万国的神，然后他是公义恩慈的信实的神。那我们对神这样子的认识对我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影响？那我又应该要怎么回应？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28节。我们来看当以西结第一次看到这个荣耀的神坐在宝座上面这么大而可畏的异象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第一章第28节前面说，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 这是他的结论，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今天当你认识了神的时候，你还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吗？我们在讲义上面后面还有列出来，圣经里面许多次列出来，当神的那个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来想想看，当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反应，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回应神。那我们很快的再继续看以西结书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写作的方式哈，我们可以看见像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尤其是耶利米哀歌，这很多都是用诗歌的形式写成的。那在以西结书里面，绝大部分是以散文的形式写成的。那我这边所列出来的，就是它其中有几点，它是用对应的方式，在书的前面半部跟后面半部都有类似的题材，但是呢，在之前，比如说是玷污圣殿和圣殿被毁，然后在之后又说重建跟洁净，然后之前说神的震怒，在之后我们看到神的安慰，这是对应式的结构。然后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它的年代，在投影片上我特别标出来的两个年代，就是特别跟以西结书有关的。以西结是在第二批被掳之后第五年见到第一次的异象，然后呢，西元前586年这个南国被毁之后的14年，以西结看到第四次的异象，这是他大概的年代。好，今天我们看了以西结书的背景，我们看到说他在这一卷书当中向我们形容、向我们传达的神的形象，我们也看见了，当他见了这个异象，神要他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他的反应，他心里很苦，悠悠闷闷，因为他可能不明白，他也可能觉得说不可能，这些异象真的会这样子实现吗？但是以西结选择忠心顺服，他传讲，跟这些额间心硬、跟这些悖逆之家的人传，然后呢，他还把它写下来，所以不仅仅当代的人可以知道，今天的我们也可以知道。那我们就想想看我们自己，我们所学到的神的真理，我们所认识的神的属性，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继续的传出去？我们可以向谁传？或许就是跟我们亲近的家人，或许就是跟我们周遭的朋友。无论如何，当神把我们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某一点的时候，神都是要我们把我们所认识的真理、所认识的神继续的传讲出去。然后我们也看见，当以西结看见这个大而可畏的异象的时候，他就俯伏在神的面前，他害怕。为什么他害怕？不仅是因为神的荣耀这样子显现出来，他真的是站立不住了，而是他也想到，他本来是要当祭司的，当祭司的人很清楚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接近到神的面前去，你必须要先杀羊啊，杀牛，让那个血洁净了自己了，让自己没有罪了，你才能够面对那个圣洁的神。今天他为什么这么害怕？他第一个就是像以赛亚的反应一样，想到说我不配，我不行，我站在神的面前我死定了。那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在他的荣耀宝座前的时候，我们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我们是敬畏他，但是同样的，我们是有一个很，我们是有确据，我们是可以
就像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在投影片上面，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节。我们今天是可以这样子的站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因为神的羔羊的血已经洁净了我们。今天不是靠着说我有多好，完完全全只是靠着羔羊的宝血，就是因为神的羔羊的宝血，他舍了自己，他的血遮盖了我。所以我今天神看见我的时候，他看到的是耶稣所为我披上的那个公义袍，不是我自己了，是耶稣的义。今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宝座前坦然无惧，那我们就要问自己，我真的坦然无惧了吗？我是不是还有地方是得罪神，是神不喜悦的？或者说在你心中的那个宝座上面坐的不是神？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读了以西结书，看见他所向我们描述那个坐在宝座上大而可畏的神的时候，看看我们自己的心里，坐在宝座上的到底是谁？如果你愿意，今天你就可以请神坐上你心中的那个宝座，让他来掌管你的一生。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就来到这个施恩宝座前，同时我们也可以放心，因为坐在这个宝座上的神，他是恩慈的，他是公义的，他是掌管一切，他都能够掌管列国，他都可以掌管历史，更何况是我个人的生命。我们今天要先停在这里，我们回家之后继续的来读神借着以西结书对以色列人说的话，也借着以西结书对我自己说了什么，也让我们诚诚实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把他放在他应该要坐的那个宝座上。那现在谁有话筒？好，我们请那个 Carol 姐带我们做结束祷告，然后结束祷告之后请大家先停一下，我有一些细节需要一些琐碎的事情需要先跟大家报告。